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0号，公元2009年7月1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题节目，讨论西藏和新疆抗疫的异同点。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近期在新疆发生了抗议活动，去年3月开始在西藏各地也出现了这种抗议活动，接连地发生这种抗议活动，到底什么原因？这些原因有什么共同点？中共在应对西藏和新疆抗议活动上又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这些问题方面进行讨论。邀请到的嘉宾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啊，你好。哎，
5月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大型抗议活动，那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吗？这次新疆抗议活动的？
对，这次7月5号新疆发生的这种大型的抗议活动，导火线主要是少光无缘跟汉族间的这个冲突，但是呢，这最深层的原因，因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的政策，长久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啊，包括对少数民族的宗教的打击、文化的消亡，所以有种很久的这种积压心里面的总的爆发，所以呢，去年西藏发生的事件跟今年新疆的发生的这种大型的抗议活动，实实在在说明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的一种最大的一种失误。对，我认为是最大的原因应该在这儿。
对，国际社会也可以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为例子，我读一下日本朝日新闻8号发表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向新疆地区移入大量汉人，由1949年的25万人增加到超过800万人。汉人在乌鲁木齐已占大半，激增的移民造成维吾尔族不满是很自然的。并说，面对建国60周年，中共并没有认真处理民族问题，反而是升高了这种对立。在抗议活动上，那新疆他们是否要求独立吗？
这要分就是分两个。第一个，新疆也有要求独立的有一部分，但是呢，也有很多比较温和的，就是要求能够保存自己的宗教跟文化，保存自己民族特色。中共对新疆的这种大量的移民，刚才你读的这个里面就说，在乌鲁木齐占的一半，不是一半，在乌鲁木齐汉人应该占70%多，不仅仅汉人占的多，而且整个新疆的资源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基本上已经被汉人已经占领了。特别是新疆有个叫建设兵团，这种建设兵团它是那种就是强行移民在当地一居下来的，所以呢，在新疆的这种大量的移民导致本地人新疆开发里面，他们就完全被边缘化，所以呢，这种不满越积越累。特别是汉人以一种主人翁的强霸权性的这种心态对待一个少数民族，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些抗暴。
刚才您说的发生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文化和语言得不到保护。中共平时比如在西藏来说的话，我们维修了多少寺庙作为历史遗产，他们把这些就作为保护文化的一种例子。那您认为这种能满足那些少数民族的心理吗？
对，中共现在就说啊，他怎么保护了西藏的文化，他举的例子都是就是他现在西藏有多少，比如多少寺院，有多少僧人。但是呢，你知道中共进来以前，我们西藏有多少个寺院？这6000多座寺院被中共毁坏了。所以呢，这种对外的宣传只是表面的，在实际上的西藏文化的这精髓部分就已经都没有得到传承。所以最严重的、最焦虑的就是这些。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讨论西藏和新疆抗议活动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邀请到的嘉宾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中共这次新疆事件和去年西藏抗议活动在应对的手段上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您认为？
基本上我认为都是同样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很多在西藏的这些境外记者他全部赶出去，这次呢他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并没有把这些境外的记者让他们赶出去，但是呢在这种舆论导向上他还是一样把一切责任归咎到国外的一些的地区势力。第一，第二，他又把这个矛盾直接变成汉族跟一个少数民族间的对立啊，就比如像乌鲁木齐市的公安局长，他讲的就是这些暴徒见到汉人就杀，见到汉人就打，就连五岁的小女孩都打死，以这样一些呢挑逗就是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所以呢每一次发生的大的这些抗议活动，中共巧妙的把这个他的这种汉族大的民族主义情绪调动起来，所以汉民族成为中共的帮凶，跟西藏跟新疆这次的后来发展的道士都一模一样，变成汉民族对少数民族也就是新疆民族的一种打压，变成这样一个。
中共在去年西藏抗议活动发生时候至今他公布的死亡人数就是19个吗还是20个，但是今年新疆他就前几天公布的是156人，最新的消息是184人，其中的好像是汉人是137，维族是46。那你比起去年的西藏抗议公布的多一点，国际社会对这一数字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这西藏他是为什么公布这么少呢？他用的是藏人的暴徒杀了多少汉人，他用这样的手段，就他报的是18个，这里面有个22个数字，就是3个他是我们藏人他自己跳楼死的，他有个这么近，一个就是一个武警被打死的，所以呢18他是无辜平民18个的，所以他根本没有提到西藏人死了多少，中文根本没有报道。这次也是他最先报的是146新疆，后来他到156，现在180几了，所以这里面呢有156个尸体的话，马上可以分辨是汉人吗？是或者是新疆人？但是呢，他一直迟迟不报。国务院就说新闻发布会上，秦刚面对国际媒体连续3次问这个民族成分，他都没有答。所以呢，后来很多就说国际上的这些研究人，他就讲报道出来的这汉人肯定会多，所以现在已经报道出来的汉人就是意思137。当然了，国际上有说新疆人死的人数应该在800左右，当然有这么一些数字。这里面中国这种舆论导向里面完全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新疆暴徒怎样杀的就是汉人，就所以呢汉人报的多，就这种现象。
中共开枪镇压和封锁网站，切断电话线，这些上去年的西藏和今年的新疆可能没有什么不同点，都是一样，
一模一样
采取了这种手段。
啊，对，
但是他公布这个死亡人数和在新疆让一部分外国记者在当地采访，这两种手段肯定是同去年的西藏相比的话不一样的。去年西藏抗议活动报道方面，他们就是说国际媒体是对中共持有偏见，这次是不是为了消除偏见而采取这种手段呢？
对对，可以说也有这么一点。但是呢虽然他们在新疆并不像去年西藏一样他们赶出去了，但是呢中国以安全为一直会限制他们的这种自由，所以呢他们虽然没有放出来，但是呢还是按照中共指定的一些路线他们去采访，所以呢虽然在新疆其实他们得到的很多新闻也是不能完全自由的走动。当然了国际社会认为呢这吸取了去年西藏的这种教训以后呢，新闻记者并没有把他赶出去，这当然是另外一种的做法吧，应该这么讲吧。
乌鲁木齐现在不知道，但是喀什城市已经赶出了那里的游客和记者。中共所说的这种国际媒体存在偏见，你认为是否存在偏见？
不，这都是一种舆论的这种误导。由于中国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妖魔化，都认为国际上对中国敌对势力，所以呢中共的这种误导成功的就把他的这些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他都相信这一点。其实呢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有好的报道也有不好的报道，这国际媒体其实并不是中共所讲的这种特别对中国这种保持一种不好的这种感觉的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
与去年西藏相比，这次在新疆地区也有几个外国记者，他们是否报道了一些不同于中共公布的消息呢？
对，就说中国媒体报道的，它都是统一按照新华社跟人民日报的这种口径报道，在国内的报道都是这样。在国外当然了，他当时把这些媒体带去参观所谓那个打砸抢车的现场，是很多贵族的妇女她起来反抗，这些画面呢非常的逼真的能够传出来。去年在西藏在拉萨的那么大的抗议活动，我们得到的这种画面非常少。除了中共他自己报的这种血腥的场面以外，西藏人遭到的怎么待遇都没能把它传出来，这有一点不同点在应该在这里。
相同的是，无论是去年的西藏抗议事件还是今年的新疆事件，中共把它都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而且也指控说这些都是由境外团体煽动指挥的。这种指控在境内还是境外有多大的说服力？你认为
中共他根本不用什么根据呢？什么他虽然可以讲铁证如山吧，他根本不用在西藏跟新疆怎样发生事情，他把一切责任可以归咎到国外一些事情。所以你把他推到国外的时候，自己工作做得再差再难，也不会有人追究你的责任。所以中国不需要什么根据。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在讨论西藏和新疆抗议活动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格桑坚森先生，这次在新疆乌鲁木齐抗议活动中，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大批汉人也出来抗议，是吧？那这些汉人抗议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抗议？
对对，这就是中共很成功的把这个政治压迫对一个民族的压迫变成两个民族间的一个对立。所以这些汉族人其实他是到那边，他是那边去谋生，就那边去赚钱的。但是当一旦发生这样一个中国误导以后呢，他们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江山，我们的江湖，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江山。但是有这么多就是汉人拿起刀棍上街的时候，并不像我们西藏人跟新疆人，西藏人跟新疆如果有这样的上街，他面对的就是武警跟公安的大力的武器镇压。而你一个汉人，你不管你拿刀，甚至有人拿枪上街，公安跟武警都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的解放军，他认。所以呢，用这样一种心态，他非常大胆的敢上街。像湖北的失事发生几万人的这些事件，
您刚才说那个，当汉人进行抗议的时候，他们还不同于维吾尔人和藏人进行抗议，
政府在他的后面，
他们手拿刀具棍棒。那当时有没有中共逮捕这些汉人，或者说向他们开枪的事件发生？
根本不会。没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少数民族有这么大的怨慢。比如汉人杀那个少数民族，就是一般的他把他定性为群殴打架，而少数民族稍微有些对汉人不满，都把他归咎为民族分裂、国家分裂，一这样就罪。所以呢，武警会他就毫无思虑的可以开枪，军警马上可以镇压，汉人才会这样，就是说非常在意的，我们不用武警，我们不用公安，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国家。所以打着这样一种大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他中国把它调节起来，就这种。
有的媒体或者说人士就说，中共不把像汉人镇压是，这就是种族歧视。你认为这是不是种族歧视吗？
这就是种族歧视。对种族歧视非常严重。比如失守这么大的几万人，中共开枪没有？没有。他非常的注意汉人这边，就说歧视的时候像西藏跟新疆，他完全见一个就可以任意开枪，这种对少数民族的对的完全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一种，就是说第一是民族歧视、种族歧视、种族消亡，当然是这样。
未来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他们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中共有没有可能对现在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调整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说中共对少数民族政策这种调整的这种趋势，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胡锦涛过去以后呢，他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制定政策就是强力镇压，所以他们只会做强力镇压。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中共的这种政策，它完全不是疏导，而是一直采取强力镇压的这种手段。以后这种积压肯定会使中国崩溃， 这肯定的到了。所以这个崩溃的时间到了以前，像我们西藏，到时候我们西藏怎么保住我们这一方，我们现在开始应该做准备的时候。
好的，非常感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杰森建章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
好的，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